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得自由》系列第二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凭信心得自由。请大家翻开手上的圣经，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要读这段经文很特别，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神的话，不是以前的不重要，但是我盼望这一章可以在我们心中真正活过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我祈求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上一讲谈到如何因恩典得释放，有一个真理是我们再三重复强调的，那就是上帝的喜悦不是基于我们在他面前的表现，上帝对你的喜悦不是基于你为他做了什么。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讨论了很多，这是得释放的真理，另一方面这是令人沮丧的真理。因为你心想，我要讨上帝的喜悦，如果我不能靠行为讨上帝的喜悦，那我该如何讨好上帝呢？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新约圣经中不同的地方谈到如何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的目标是如何讨神喜悦。问题来了，如果上帝对我的喜悦不是基于我的表现，我该如何讨好他呢？加拉太书第二章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请大家看的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中的三个画面，我们一次讨论一个，最后再做总结。我希望大家每一个都读到，他们涉及不同的领域，换言之，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第二章。我们要讨论第二章的全部。现在来看第一个画面，这里有两段经历，最后是说明解释。这是我们要看的三个画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画面，发生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的插曲。就在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之后，他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隶。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上帝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些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的，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这是律法主义。我们在上一讲讨论过律法主义，我对律法主义下的定义是，正确的行为 错误的信仰。学者们在争论，当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到底是哪一次的会议？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和《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的会议有关。当时，他们召聚了许多教会领袖，他们和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长老发正式声明，外邦人不必受割礼。大多数神学家认为和这个会议有关，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是发生在《使徒行传》15章之前。我的看法比较倾向少数人的意见，当然有许多比我聪明的人和我持相反的意见。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发生的时间点并不重要，重点是这些犹太派的信徒在教会制造分歧。我们在上一堂讨论过这个问题，这群人说你必须做这些，必须遵循一些犹太法令或犹太人的习俗才可以得救，最重要的是必须受割礼。因此这里保罗谈到提多这位外邦人和他一起参加这个特别的会议，无论是否和《使徒行传》第15章有关，他带提多同行，并没有强迫他受割礼。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提多被强迫接受割礼，这将是犹太派的一大胜利，也是恩典福音的公然侮辱，因为这代表你必须做这些动作，你必须受割礼才能被上帝接纳。切记，律法主义是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按照我们自己的规则而行，但是律法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得到上帝的喜悦。做好这些，你就能经验到上帝的喜悦，被上帝接纳。这和加拉太书第2章1到10节完全相反，记住这点很重要。今天我们很少提到割礼，很少提到犹太教的规章，但是我请大家想想看这里的定义：行为正确，信仰错误。不要忽略了犹太派说必须做到的是要受割礼，遵行犹太律法，这些都不是坏事。有史以来受割礼是神百姓的大事，因此当然不会是坏事。遵行上帝在旧约时期是给他百姓的律法，不对吗？当然不是，这些事本身都没有不对，但是当这些事和信仰混为一谈，必须做这些事才能被上帝接纳或得到上帝的认可，就不是好事了。我再重复一次，当我们相信必须做这些事才能得到上帝的接纳或讨上帝的喜悦时，好行为就变成了坏事。我们讨论的不是受割礼或遵行犹太律法，而是我们做的是好事吗？或许是安静的时间，读圣经，参加崇拜，就像大家过去所做的，服侍人，都是非常好的事，是我们生命中非常好的行为。但是当这些行为是基于我们相信如此行可以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就是行为正确但想法错误，我们要避免落入律法主义。不要以为只要每天亲近上帝就会比一整周没有祷告的人更加蒙受上帝喜悦。因此我们对好行为好事要更加小心，不要将这些事和得到更多上帝的喜悦画上等号。这是律法主义，这是加拉太书2章1节到10节的故事。第二个画面，加拉太书2章11节，请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保罗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派也都跟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是律法主义，第二部分是虚伪。虚伪是想法正确， 行为错误。我来解释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所发生的事。这是新约圣经中最戏剧化最精彩的一个桥段，因为在这里使徒保罗公开驳斥使徒彼得。你能想象当时的紧张气氛吗？彼得是第一个基督教讲员，可以说是众门徒之首，保罗对他指名道姓，在这里可以让人捏把冷汗。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先停在这里，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十章。我来告诉各位些许背景的故事。加拉太书这里提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绝大多数是外邦人，而不是犹太人。彼得去到那里，保罗说，当彼得去到他们中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之前，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对彼得可说是大事。当中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犹太人和外邦人向来有严格的界限，这是旧约圣经中上帝给他们的吩咐。他警告他们小心不要与周遭的国家混杂，以免他们陷入这些国家的拜偶像和败坏。因此犹太人定了一些严苛的规定，就是为了与外邦人有所区别。还有许多犹太法令涉及饮食规范，某些特定的食物不可吃，外邦人不会遵守这些规定。因此根据犹太律法，外邦人的饮食是不洁净的。结论是，和外邦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相同的食物，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请看这对彼得是多大的挑战。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一章一开始出现一个名叫哥尼流的人，他是外邦人，是个敬畏上帝的外邦人。有一天他看见异象，天使对哥尼流说，哥尼流，你当打发人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哥尼流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当天使出现对你说话，你一定会照办的。他派人去请彼得。当他的人前去请彼得时，请看发生了什么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圣经说，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正午上房顶去祷告，他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认定这些是不洁净的物。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到达了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上帝，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所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彼得心想，到底是怎么回事？23节的第二部分说，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了该撒利亚， 哥林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因此不是只有哥林流一个人，而是见到了一大家子的人，全家人的聚集，全家人的聚会。彼得一进去，哥林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各位不妨站在彼得的角度想想看，他满心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进到这外邦人的家中，这人俯伏在我脚前，怎么回事？彼得进去后，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派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林流说，哥林流开始解释他看见了异象。彼得于是开始讲道，请看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他传福音一直讲到44节，请看发生了什么。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些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为大。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洗礼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这是重要的里程碑。外邦人就从这时开始加入教会，这是初期教会最重要的一刻。我要告诉大家这一刻是多么重要，请看使徒行传11章1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注意了，犹太信徒和彼得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你违反了2项戒律，你不该做这种事。他们批评彼得，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他一次解释给他们听。我们再看到第17节，他的结论是，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第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上帝也是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再看到26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从这里我们看到外邦人进入教会，看到安提阿的光景，一个全是外邦人的教会，在这之前和他们同桌吃饭都不可以，如今他们也进入了上帝的国度。因此彼得回到了安提阿。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2章，彼得回到了安提阿，一开始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和他们相处融洽，但是后来这些犹太派这些假教师他们去拜访安提阿，渐渐的彼得开始退出餐桌，没过多久他甚至不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也不再和他们往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向这些犹太派靠拢，不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呢？这是保罗对他的指责。加拉太书第2章的关键句在第14节，但我一看见他们，因为彼得和使徒们都这么做，包括巴拿巴，这位安提阿教会的创始人之一。14节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正确的信仰，错误的行为。彼得知道福音，他相信福音，但他的生活没有活出福音。他知道上帝接纳所有的人，无论是否受割礼，无论是犹太派或外邦人， 无论他们吃的是什么，他知道上帝接纳每一个人，但是他所做的仿佛上帝只接纳犹太派，他不需要和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这里的危机是，我们不能视其为2000年前的事，以今天的时空背景来看，我们或许不太会遭遇到这种情况。和哪些团体一起吃饭或吃什么食物，但是这和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宣告的福音是否有所冲突呢？这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因为如果我们相信的这位救主是要将好消息传给贫穷和弱势的人，而我们却不愿为贫穷和无助的人付出，那我们的生命和福音是格格不入，与福音完全不同调。同样的，如果有人生活淫乱，日复一日过着淫乱的生活，后来一位主内的弟兄或姊妹对他们说，你们所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对抗，不是以律法主义相对抗，这是合乎基督教的教导。身为神的子民，我们必须避开这些行为，我们必须避开律法主义，以为只要行为对了，一切都没问题。这些由于我们所做的这些行为，让我们相信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犯错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谈论关于相信恩典的福音，相信上帝在任何情况下都爱我们，因此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世俗一般，一方面是虚伪，一方面是律法主义，这两方面都是我们要避免的。上帝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避开这些，我们在这方面需要上帝话语的帮助，我们需要互相注意，你注意我，我注意你，彼此劝勉说，这是福音，你我的生活偏离了福音，我们要相互扶持，行在正道上。主让我看到在初代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双重基督教系统确实给教会带来危机。这个想法让我想到，犹太人因为做了一些事，所以得到上帝的喜悦，外邦人比较像是次等基督徒，这就形成了有双重标准的基督教。虽然今天不再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别，我希望大家保持警觉的心，驳斥以人的行为做基础的任何双重标准基督教教义。我们的教会绝对不可以说，教会当中有人参与海外宣教，那些人却没有，这些基督徒的奉献是 2%， 那些却没有，这些基督徒喝酒，有些是不喝酒的，有的基督徒做这个做那个，突然间这一群基督徒因为他们所做的地位提升了，好像更加受到上帝的喜悦，而这一群基督徒因为做的比较少，地位降低了，换言之，他们不太受到上帝的青睐。我们要格外谨慎，在这件事上我们要一致，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按照上帝的话语而行，避开律法主义，不可以用行为多寡来认定受到上帝喜悦的有多少。同时，我们要避免虚伪，我们要互相监督，彼此的生活行在福音的真理中。如何才能做到呢？我们要如何避开律法主义和虚伪呢？这是我们的下一堂课，就是信心。信心是正确的信仰和正确的行为。如何让正确的信仰和正确的行为合二为一呢？答案是信心。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从第二章15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最后，请听保罗是怎么说的。在提到两段故事之后，他提出这个解释。第15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的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上帝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上帝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各位注意到这里的关键字吗？在15、16节出现三次。我们这生来的犹太派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不是因行律法，而是什么呢？因信，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信这个字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从16节一直到20节，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说的每一件事，这段经文中的每一件事，基督教义中的每一件事，都关系到信心。不是信心加上其他东西，唯独信心，就是信心而已。我请大家看到这段文章中的两项惊人的结论，两项惊人的信心果实，不是信心再加上其他的东西，而是单单是信心。第一个结论，借着在基督里的信，结论是因信基督，我们得着上帝的接纳。因信基督，我们得着上帝的接纳。这在第15、16节保罗要告诉彼得的，他说，彼得，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知道上帝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基督。如果我们离开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就会跌倒，我们会遵行律法，不再需要十字架了。这是他在本章最后所说的，基督就白白牺牲了，但是我们需要基督的舍己。如此一来，当我们信靠他，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这是另外的一个关键字，在16、17节多次提到，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请将这句话清楚地标示出来，因行律法称义，因此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而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他在第21节又重复了一次，他说，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这里的义和前面所说的义是同样的意思。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义这个字可说是圣经中的金砖，在新约圣经中到处可见所谓的义，公义、称义、公正、正直，这是身为基督徒最需要清楚了解的一个字。马丁路德主张因信称义的教义，注意他只提到信，他说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基督，是教会兴衰的基础。加尔文说，这是决定一切方向的关键，这是改革的核心，这是新约基督教教义的核心。马丁路德说，这是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是福音真理，是所有基督教教义中的首要条款，包含了所有近前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这个条款，教导其他的人，不断地提醒他们，不断地互相提醒称义的真理。似乎保罗所做的就是称义。为什么如此重要？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称义的定义，这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了解的基督教教义核心，必须根据圣经上对称义的解读。因此我们要逐字讨论这个定义，因为每个字都很重要。称义是上帝恩慈的行为，我们就从上帝的恩慈行为开始说起。上帝做这件事是因为他的恩典。在第二章第16节的最后， 他说，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里是引用诗篇143篇第二节，这位请听我读诗篇143篇一二两节。诗人呼喊说，留心听我的恳求，因为在你前面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罗马书第三章也有同样的画面，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地上没有一个人，因他们的行为是上帝看为义的必要条件或理由，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这点很重要，我们讨论过很多次，我们谈过救恩靠的是恩典，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在这里我们要非常小心，甚至不可将信心视为律法的工作。换句话说，凭信心说是有危险的。因此我们讨论过祷告的风险，因为我们以为只要说出这神奇的字眼，这就是你得救所要做的。事实上，称义是上帝恩慈的行为，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完全是根据上帝和他的恩典，因为我们不具备可以让它发生的任何因素。其实我们心里知道它不该发生，我们稍后再谈这个问题。神宣告称义是上帝恩慈的行为，称义是一项宣告，称义是一个法律的用语，是法庭的辩论用语，法官宣告被告的审判，当法官经过审判就会做出判决，这就是称义。这不是过程，而是一个行动，这是发生在某个时间点的行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加公义，明年不会比今天的我们更加公义，这是在某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我们被称义。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得以称义，上帝做出了宣告，这是我们一生受用的宣告。下一个定义，称义是与罪人有关的宣告。称义是上帝恩慈的行为，神宣告一个罪人无罪，上帝审判罪人，上帝有如法官审判世上的罪人，有罪的人来到圣洁上帝面前，这对保罗特别重要。他相信基督，切记这人愿意为顺服上帝舍弃自己的生命。是的，他曾经迫害教会，他为什么迫害教会呢？因为他以为这样做是在荣耀上帝，因为教会在散布这些错误的教导，抗拒旧的戒律，因此他是热心的顺服上帝，尽心尽力的做最成功的人。当他见到基督，他要面对的不只是不能胜任，因为他过去的恶行，他要面对的是他的欠缺良善，他一生所行的所有的善行，遵行上帝的律法依旧差太远了。福音使他要面对自己的罪，不只是恶行，那些和罪相当的事，甚至是我们最洋洋得意的事。我们所有的公义就像是旧约所说的不洁的破布，如罪人般面对上帝，努力行善，但是他越努力越看见他的不足。因此我们看见的是有罪的人，因此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有罪的人站立在圣洁的法官面前，结果是在判决中因着上帝的恩慈行为，上帝宣告罪人为义。所以称义是上帝恩慈的善行，宣告罪人得以称义。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惊人的真理。圣洁的上帝审判一切的圣洁的法官，在我们顽强对抗他，在我们只配被定罪时，他眷顾我们。我们是有罪的，不只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还有我们的本性。这位圣洁的上帝 会看着你我说，在我前面是你无罪的、公义的、我所接纳的、有平安的。这实在不合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人们对路德、加尔文和其他的人说，这是法律上的神话，是你编造的，上帝不可能为他的百姓预备救赎，而不是根据你的行为。做这种宣告的那些犯了罪的，在他们的罪孽中，在应该被定罪的时候，突然被宣告无罪。这是福音怎么发生的呢？唯独基于信靠耶稣基督，唯独基于信靠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方式。罪人何以被上帝看为公义的呢？答案是，上帝将基督的义归于罪人，上帝将基督的圣洁和公义以及他拥有的一切都归给了罪人，将罪人所犯的一切过错都归给了他的爱子。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上帝使那些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不要忽略了，上帝将一切你要承担的所有的罪和顽强的叛逆、拜偶像都放在他爱子的身上。他不是将这些扫到地毯下假装不存在，他将它放在他爱子身上。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一切的罪，上帝对这些罪一切的惩罚、死亡、愤怒都倾倒在他爱子身上，好叫我们成为上帝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将会归给你，属于你，因此你我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同样的，上帝对他的儿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所喜悦的，现在他也看着我们说同样的话。公义，是的，主里的平安，被上帝接纳，单单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因此保罗猛烈地反驳彼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想要以更多的行为贬低福音的恩典，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信心，只是信靠他。在海德堡教义问答书的第60题说明了新教对因信称义的了解，请听这里的说明。你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呢？这是问题。你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呢？你要怎么回答？你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教义问答书说，唯有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真正的信心。不管事实上我的良心控诉我罪恶深重，违背了上帝所有的诫命，没有一条遵守的，我依旧倾向所有的恶事。然而上帝对一无是处的我，出于单纯的恩典，是给我基督舍命的益处，以他的公义和圣洁浇灌我，仿佛我从未犯罪，或从未落入罪中，让自己充满基督为我所成就的顺服。我只需要以信靠的心接收这样的益处，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这是我在上帝眼中的样子吗？有一位英国的富豪买了一辆劳斯莱斯，车商广告说这是车中极品，永远不会故障，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他开着他的劳斯莱斯来到了法国，当他一到法国，他的车子就故障了。他打电话给劳斯莱斯的车厂，他说你们的车故障了，他们说肯定不是车子的问题。他们派了维修人员和他一起飞到法国修车，结果车子真的是故障了，维修人员又飞回英国。几个礼拜以后，这位英国富豪一直没有收到劳斯莱斯的账单，他感到很奇怪，修车费他是愿意付的。几个月之后，他写信给劳斯莱斯的车厂，他说请将修车费的账单寄给我，他们将回信寄到法国。信上说，先生，经过查证，我们完全没有这辆车的故障维修记录。 各位弟兄姊妹，让我提醒你，宇宙的主没有任何你生活中犯错的记录，这是多么惊人的真理。这就是福音，没有记录，不是他把一切藏在地毯下，而是将你我的罪都浇灌在他爱子的身上，再也没有记录证明我们要为任何事负责。称义是一件改不了的好事，借着信心和基督，我们得以来到上帝面前。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宗教改革时人会说这太容易了。那你要如何生活呢？其他人的生命呢？他们只要信靠如此而已吗？因此犹太派的说，你不是在减弱对律法的顺从吗？这点我们会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详细讨论。你不是在伤害你的属灵生命吗？保罗说不是的，借着基督里的信心，第一，我们得着上帝的接纳，第二，这一点真是太好了，太棒了，借着基督里的信心，我们得着上帝的接纳，借着基督的信，我们活出上帝的生命。保罗告诉彼得说，你不相信基督，你没有因信称义，上帝接纳你仿佛是基于律法。他说这些外邦人，他们得着上帝的接纳不是基于律法，为什么你要表现出上帝并没有接纳他们的样子呢？他在18节19节说，这改变了你的生命，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上帝活着。如果信心不是上帝接纳我的唯一方式呢？如果信心也是我们爱上帝的唯一方式呢？保罗说，我们因信称义，也因信而活着。我们因信而活，保罗没有为信心是一次性的决定这种说法留下任何空间。做这个祷告，然后若无其事的继续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保罗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光是有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还要靠信心而活。二十节是用心良苦的一节，我鼓励大家把这经节藏在你心中。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因信活着，多美的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感觉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非他莫属，他孤立无援，身为上帝的儿子，上帝美好完美的儿子，自己承受起罪的赎价。保罗在这里说，和他在罗马书的一样，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是和他一同埋葬。清教徒威廉·伯金斯说，我们在内心深处思想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首先我们要相信他为我们舍己，另外我们必须更进一步，仿佛我们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相信为我们与他一同被钉而感恩。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徒，你已经和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是生还是死？这如何呈现呢？我们向罪是死的，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向罪是死的，这是重点。他承担我们一切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未来的罪，全部都放在十字架上，全部基督承受了这一切。这是我们要了解称义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称义和赦免是不同的。当你祈求赦免，又出去做其他的坏事再求赦免，称义是你受到审判被宣告无罪，你再度犯错，上帝仍然眷顾你，说无罪无罪无罪，没有定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无罪的。圣灵的律使你从罪和死的律中得释放，无罪一次又一次，我们向罪是死的，我们一切的罪都放到十字架上，我们的义在上帝面前是确定的，我们和上帝和好了，我们向罪死了，不只是罪，还有更多，我们的老我死了。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宽容的相信主义所采纳的。 福音在今天的社会风气中完全被减弱，这不只是观念的提升。是的，我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魔鬼也相信这个。回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这里说因信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奔向耶稣基督，将自己投入他的怀抱。我们向自己是死的。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换言之，过去被罪所俘虏的我，为世上的享乐和成就做奴隶的我，曾经说世界绕着我转的我，那个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自以为意、自我膨胀的我，这个我已经死了，消失了，如顽石般的心被击碎了，厚重的骄傲被击碎了，我是个破碎的人，我已经死了，我不再活着。我们向罪、向自己是已经死了，现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遮盖了我的罪，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的宝血遮盖了我的罪。罗马书五章第八节第九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第九节说，现在我们称义是靠着他的血，他的血是我们称义的手段，遮掩我们罪的方式，不是藏在地毯下，而是用基督的血遮盖。他遮盖了我们的罪，不只是遮盖了我们的罪，他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这句话最妙的就是我已经钉在十字架。这里请大家看一点希腊文文法，绝对值得。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里用完成式的动词，已经被钉十字架是完成式动词，意思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效果到现在继续存在。这值得花三年的时间读希腊文，过去发生的事效果今天继续存在。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的生命不一样了，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的老我已经死了，我相信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每一天时时刻刻。现在回到我们之前谈到的真理，我们不是亏欠基督。我们常常如此看待基督教教义，看看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为我所做的是过去的事，看看他为我所做的，现在我要如何报答他呢？多少信息，多少次我们想到，我们说，看看基督为你做的，看看基督为我所做的，我至少可以做这件事，至少可以做这个，现在我能够为他做什么呢？为什么这是错误的想法？为什么这不是基督教教义？因为耶稣并没有停止他在过去所做的功，他不是只在那时死了，因此现在你可以为他而活，他现在仍然在你生命中做同样的功，就在当下，就在每一天的每一刻，基督都在做功。我们不是在回报他，因为他还在为我们付出，他依旧在我们里面动工，这不是过去式，这是过去的行为，而其结果持续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基督现在活在我里面，在这一刻，就在这一刻，各位基督徒，基督在里面活着，我们不是亏欠基督，而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上帝的话。我的小组曾说，这不是神的话，我查过，这是神的话。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在你里面。如果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在于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但事实是在于基督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那该怎么办呢？你会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和基督密不可分，最后所有的益处都归荣耀给基督。他活在我里面，他住在我里面，信心是关键。我们因信得以被上帝接纳，在主里活着，因为我和基督连结，他住在我里面。路德说，你们因信和基督紧紧相连，你和他仿佛合二为一，无法分开，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无法分开，永远与他连结。加尔文说，基督徒不是靠他本身的生命而活，而是因基督的力量而活，所以基督会说在他里面活着，在他里面成长。不只是改教家， 校园基督徒团契的领袖伊恩·汤马士，他曾经前往伦敦的贫民区，在那里服侍。他曾经提到，在他的基督徒生涯中曾经一度完全改变，他曾经以为信靠基督可以得到救恩，但却得不到胜利。请注意，因为我深信这许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伊恩·汤马士说，我的灵命曾经几乎达到消耗殆尽的地步，觉得自己已经走到尽头。在一个11月的夜晚，我跪在上帝面前，因彻底绝望而流泪不止。我说，主啊，我知道我可以得救，我爱耶稣基督，我确信我已经被改变，我也全心全意地想要服侍你，我已用尽全力却完全失败。伊恩·汤马士说，那天晚上出事了。老实说，在这之前我从未听任何人提到这段信息。那天晚上，上帝让我看到了基督在我里面的圣经信息。那夜，主似乎在为我定计划，透过我的眼泪和埋怨。七年来，你尽心尽力地为我而活，而我也等了七年，希望你活出我的生命。他说，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生命。乔治·穆勒，他帮助过无数的孤儿，他的事工完全以祷告为根基。曾经有人问他，什么是他人生和服侍的秘诀？他说，当我死的那一天，我会死得很彻底。如他所说，他的传记作者说，他不断弯下身体，直到几乎碰触到地板。乔治·穆勒死了，他的意见、成就、经验和意愿向世界死了，甚至对弟兄与朋友的赞同和指责不再影响他。从此以后，我只求上帝的认同，和基督同定十字架。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戴德生，他的自传，戴德生的属灵秘诀。他的属灵秘诀是什么呢？他说，基督在你里面的喜乐感觉，发觉你的心因他而欢欣鼓舞，他知道他爱你，因他时时刻刻想方设法与你沟通，不是借由你的痛苦让你服从，他是我们的生命力量，我们的拯救。我不再有任何恐惧，因他有能力施行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我的，他的资源是我的，因他属于我，与我同在，住在我里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段话，这是刚才提到伊恩·汤马士所说的，这是一个警语，是要我们小心提防。他说，要小心，就算是身为基督徒，你也会落入撒旦的陷阱。或许你已经找到并认识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然而如果你无法进入近前的奥秘之中，让上帝住在你里面，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你寻找近前的方式会是顺服外在世俗的法规和约束，遵从你所选择的基督教团体灌输给你的行为模式，期盼能得着上帝的接纳。这种方式会让你陷入盲目崇拜，让你崇拜基督教胜于基督，用异教的习俗，以肉体操练宗教行为。各位弟兄姊妹，关键就在信心，在基督里的信心，不是只有在祷告时的信心，或是签名时的信心，或生活中发生任何事时的信心。现在就凭信心相信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的肉体已经因为罪而死，你的灵命因为公义而活，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主就住在你里面。罗马书第八章说，他住在你里面。信心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相信他，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信靠他。这是相信基督，不是振作自己让下次做的会比这次更好，是相信基督可以成就。当我们上了一系列的课程，我们看到这些严格的命令，我们不会在离开时想着律法主义，如果我做了这些事，上帝会更加悦纳我。 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些真理，因为这是虚伪。当我们结束这个课程时，我们的心应该是向着基督说，主啊，我需要更多的你在我生命中，我需要你管理我生命中这些和你福音不合的地方。每当我们受到罪的诱惑，与罪征战的时候，将我们的罪与我们的生命区隔。问题不在于你下次会更加努力，问题是你要相信基督，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相信基督。上帝，请给我信心。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因恩典得释放，凭信心得自由。我们开始说，我该如何讨上帝喜悦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四节，我们谈到讨神喜悦，该怎么做呢？要如何遵从新约圣经中这些基本的命令呢？答案是，你一定要有基督，你一定要有基督，你要有他的同在，你要有信心，每一刻都信靠他。你一定要有基督，因为上帝喜悦你，不是根据你在他面前的表现。上帝对你的喜悦是根据基督为你所做的，这是让人惊讶的真理。基督在我里面，不只是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还有这一刻，等一下，明天早上你起床时，每周的每一分每一秒，他在你生命中所做的，相信他要为你成就。这让你亲近基督，让我们紧紧拥抱基督。上帝的话语经由这里给我们严苛的命令，用意不是要我们凭自己的努力自行创造出我们的基督教教义，他的用意是要我们亲近基督，紧紧抱住基督，说，我更加需要基督，我更多需要基督。这些祈求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会将我们的需要给我们呢？我们怎么知道在受试炼时他会出现？我们怎么知道他要给我们一切所需，我们所有的必需品、力量、爱、喜乐、平安，或任何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保罗说，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这里，保罗真情流露，这里可能是全部新约圣经中最动人的一段。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再次提醒大家，以真理为依据，上帝借着基督爱你，他爱你。我们经常谈到上帝对世人的爱与关怀，包括所有的人和国家。我们会谈到这个，完全是基于这是合乎圣经的真理。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忽略了上帝是有感情的。是的，对所有的人，对所有国家的人，他也同样深深地爱着你。掌管宇宙的神爱你，他为你付出赎价，为了你，他为你舍己，他将自己的生命为你舍弃，他为你舍己，让他所拥有的一切，他的一切，包括当下和永恒中的利益，都属于你。基督的恩典就在信靠基督，因此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唯靠基督而已。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